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一个暑假这么快就过去了，知道很多的学校已经开学了，学生也要不管是回到教室还是在网上，又要开始这个我们说的一个繁忙的生活了。希望这个暑假我们一起读的这个大卫的故事能够给大家在平时的生活中一点动力，一点勇气和一点能力。今天是我们大卫故事的最后一讲，在这个大卫的故事我们经历了两年，从第一去年开始我们讲到了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大卫的故事，那是大卫登基前的事情，到今天这个今年我们讲到的是撒母耳记下里面大卫的故事，是他从登基开始一直到他晚年的故事。我想在这个这么长长的这个两年，几乎我们花了每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在看这个大卫的故事，到这个最后我们都希望知道大卫的一生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到底有什么秘诀，对不对？他的一生很长，80年，讲到他生活中很多的故事，大卫对大卫这个生平记载的这个详细的程度，只有圣经中另外一位，就是耶稣，他的生平可以跟大卫相比。其实大卫对这个圣经中对大卫记载的篇数甚至更长。在这么多事情中间，我们希望能够知道大卫他到底是凭了什么能够让他一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你知道现在市面上很流行这个写成功的书，谁谁谁只要有一点小名气就要写一个成功的秘诀。我们看到什么这个马云的成功秘诀，巴菲特的成功秘诀，奥巴马的这个生平秘诀，哎，只要你写这些人的秘诀，大家都会抢着看，这个书的销量都会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羡慕这样的人，我们希望知道说他们怎么做的，我们也跟着怎么做，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样，所以我们很喜欢看这种书。那今天我就用了这个题目，是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看，说你如果希望做大卫这样的人，你来思想一下，来跟大卫一起来探讨一下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你知道十几年前吧，在大陆买到过一本书，那个时候大陆经济发展正是最快的时候，那就有这个出来的书，一个这个生意场上成功的秘诀。那最后这本书我去稍微看了一下，没看得很仔细，我看到最后的结论就是在这个生意场上要成功，就是要学会厚黑学。大家应该知道厚黑学是什么吧？厚什么？脸皮要厚，黑心要黑。所以他给你归纳说，在生意场上要成功，你就要脸皮要厚，心要黑，这是基本的这个哲学，你这样做你就有成功的机会。这样的成功我想不要也罢，对不对？这样的成功到底成了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大卫的成功。大卫并不是在世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比大卫做的这个王更成功的有的是，对不对？我们看到说这个巴比伦王国，我们看到波斯帝国，我们看到罗马帝国，那都是比大卫不知道大多少的版图，大的做的他们做的这个成就不知道比大卫要大多少。但是大卫虽然在世界上不是这么我们特别觉得他多么风光，他却是在神眼中一个非常成功的人。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你在世界上成功又怎么样？你在世界上成为巴菲特，你在世界上成为比尔盖茨又怎么样？ 几十年过去，人们慢慢就把你忘了。你的生命就是这么短短几十年，你享受了几十年的风光，几十年的这个享受，转眼云烟就没有了。大卫的成功，那是神眼中的成功，是可以从现在带入永恒的。大卫的故事是3000多年前就写下的，到现在人还从大卫的成功中，从大卫的故事中来学习怎么能够做人，怎么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人所爱的人。这就是神眼中，不是你获得了什么，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做到了什么，乃是你在这个世界中，当你一生与神同行的时候，你对神认识多少，你对神的认识改变你多少，你一生完了，活完过后，你是不是一个你心中所信的神所喜悦的人。好，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22章，就是大卫故事的快要结束的地方。还有一些小事，他生命中的小事我们就不讲了，但是这个22章是大卫写下的一个诗篇。这个诗篇记录在这个22章里面，整章就是这个诗篇。不仅如此，在大卫的诗篇中，诗篇第18篇几乎就是这个诗篇一模一样的重新翻本，让我们看到一个诗在圣经中出现了2次，那是非常重要，是神要我们知道，是神要我们去读的，要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的。诗篇里面也有，撒母耳记下也有。为什么这一段这么重要？因为它记录了大卫一生所认识的神，他记录了大卫一生怎么与神同行。大卫的一生，我们可以在这个表格里面大概的把它总结了一下。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是不断的起伏，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放羊娃，然后呢就因着这个神的拣选，有他被这个先知所膏，然后呢他就这个战胜了巨人，然后变成这个扫罗的变成扫罗宫廷里的情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他是一步一步的向上走，以至于达到他的这个生命的高峰，就是什么呢？他成了这个成了扫罗的女婿，就是我们所说的驸马。他成了驸马，不仅成了这个驸马，而且他与当时的王子约拿丹成为了这个过命之交，非常好的朋友。这个之后，当大卫正在高峰的时候，突然因着这个扫罗的嫉妒，一下他就跌入谷底，开始了他的逃亡时期。大卫逃亡时期有多长？每本圣经的这个预测不一样，差不多就是这么6-7、8年到10年都有。这一段时间，这个大卫一直在这个沙漠中东藏西躲，来躲避扫罗的追杀。在这个之后，大卫已经安然于在沙漠中建立自己的家了，他也有妻子了，他也有孩子了，他觉得就算了，就这样了。结果神再为他开门，他在这个扫罗被这个非利士人，扫罗跟非利士人的战争中，扫罗被非利士人杀掉过后，大卫自然成了下一个王，他登基做王。在这个时代里面，先从希伯伦做王7年，然后到耶路撒冷做王33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大卫经历了他的黄金时代，就是他一生的高潮。那是神在这个大卫刚刚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把神的约柜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神跟大卫立下了这个大卫之约。这个约让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仍然还在受益。 神跟大卫的这个约是神说要永远赐这个福给大卫的后裔，一直从300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都因着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而蒙福。之后我们看到大卫又开始进入他的谷底，他又开始犯罪，犯罪过后又家里面就这个从家里开始不断的有征战，从家里到国家，我们看到他再一次经历了这个不平稳的生活，以至于失去了三个儿子。我们说一个人一生如果失去一个儿子，可能都在这个生命中留下多大的这个创伤。大卫失去了三个儿子。那这个在这个之后，我们下面的部分我们没有讲，当他我们上次讲到了最后那个亚撒龙的死，让这个大卫的心情真是跌到谷底。那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希望明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开始讲列王记上会提到大卫晚年中一些事情和他怎么移交他的王位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短短一个图片你看到了大卫的一生就是这样子。我在想如果大卫当时没有去听从这个先知的这个膏抹，没有去跟随这个神所呼召的，他就好好的在伯利恒做个放羊娃，然后慢慢长大了，他放的羊越来越多，然后就赚了一些钱，就买了一亩二分地，然后就娶了一个太太，然后就老婆孩子热炕头。你觉得那样的人生是不是好像更好一点呢？为什么他这个虽然大卫后面变得很伟大，他在这个真正他做王的时间并不是真正让他非常满足非常风光的时间并不是这么长，在这个之外他都是非常辛苦的，为了达到那个位置他真的是受了比常人更多的苦。我在想如果大卫的一生照我们的想法，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喜欢生活比较平稳一点，我们不喜欢冒险，我们不喜欢坎坷，我们喜欢平稳。那如果大卫也是像我们这样平稳的，不去管神所呼召的，就按照他自己按照他眼前所看到的成功之路去走，那他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可能 在人眼中他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他这一辈子可能就没有机会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这一辈子可能就不会这么深刻的认识神，这一辈子也不会流传到今天。想一想现在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他要我们跟随他，神要我们跟随他去走一条窄路，我们的回应是像大卫一样吗？全身的全心的去跟随神这样走，还是我们看看说这个宽路比较好走，我们还是不要听神的那个有的没的，我们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样的，我们就走那个宽路，我跟着这个世界走好像更稳当一点，好像更安全一点。这是我们每个人值得去思考的。在大卫的人生中我们看到他选择了跟随神，选择了那条窄路，他所得到的就是一个跟神深刻的关系。如果在大卫的生命中，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如果这个神不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我告诉你我也觉得大卫这一生不值得，我也喜欢走平顺的路，我要是我就去放羊，好好的放羊，放了几个羊过后就成一个家，大家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干嘛像大卫一样成天东奔西跑的躲避敌人上战场，每天都有生命危险。如果没有神，那种日子平稳的日子确实好，但是今天确实有神，今天大卫用他的生命证明了确实有神，他经历了神，因着有神， 因着你跟随神，你就不是走的一条世界的路，你不是看到世界上的这个享受。我们人生短短这几十年，因为有神，我们跟随神走的时候，我们是走的那条永生之路。所以再难都值得，这是大卫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大卫他对他生命中他的总结，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第一点，在逆境中要依靠坚固的神。这一个二十二章的诗篇一开始，大卫用十个名词来称呼神：你是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所投靠的盾牌是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大卫一口气可以告诉你，神是他的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人，今天如果你跟人传福音，人家问你说神是你的什么， 我不知道你能讲出几个。当我这个礼拜在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一直在问我自己，神是我的什么？你看到没有，这里大卫没有用说是我们的高台，我们的避难所，这是大卫要告诉你他的亲身经历，这是一个他个人的经历。你来看说这十个名词全部是军事用语，全部是在军事上用到的。他没有说神是我的棉被，神是我的家具，神是我的 iPad，对不对？因为大卫他经历的神，正是他在艰难中，在逃避扫罗的过程中，他深刻经历到神就是他唯一的保护。我们今天常常说不出来神是我们的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经历过神，当神成为你唯一的依靠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们看重很多东西，像现在大家最看重的健康，健康健康再健康，我们要做到最健康的方法，不管是要怎么消毒也好，不管是我们要回避什么场合也好，我们常常把这个健康看得很重。这没错，健康是很重要，但是你要想一想，到底是神是你的健康，还是健康是你的神，有没有不一样？是神是你的健康，还是健康就是你的神？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说神是我的健康的人，当他没有的时候，他有神就有；当他失去所有，就只有在你没有的时候，你才能说神就是，因为神可以依靠得住。当你没有那个保障的时候，当大卫在这个旷野完全无助的时候，他说神就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因为他没有，所以神是。如果今天大卫有一个高台，有个避难所，可能常常就会变成这个避难所就是我的神，要是没有这个避难所，我就活不下去了。常常我们在这个生活中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次序颠倒。我们当这个大卫说，当他在苦难中，他才能经历到的，神就是那个他没有办法没有的那一位。他现在没有高台，没有磐石，什么都没有，就有神。那今天我们没有经历这些困苦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经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经历到这样真实的神。我们会把我们有的当成了神，这是我们不利之处。但是因为我们有圣经，所以我们学圣经，我们要知道说世界上所有一切，无论是你的健康，无论是我们退休的人觉得我们的存款，对不对？我们就只能靠那个存款，所以存款是我的神，或者是我的工作是我的神，或者是我的学业是我的神。你把任何这些东西当成你的神的时候，你一生会生活在不安之中，因为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失去。 所有这些都可能会改变，他们不是神，你不能把他们当作神。而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我可以没有这一切，我只要有神，我就能面对。所以应该说，神就是我的健康，神就是我的存款，神就是我的工作，神就是我的血液。如果我没有这些，我只要有神，我还是能面对明天。这是大卫告诉我们，在这个苦难中，他有神能够帮助他。一个人对神的态度，对神的理解，直接的影响他怎么面对生活。当你有神做你的后盾的时候，你可以勇敢的面对一切。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你吓破胆。但是如果今天我讲到的你的神就是你的学业、你的工作、你的保险、你的这个存款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真是没有胆子面对明天，因为明天可能这些全都不在了。这是大卫对在这个苦难中依靠的一个坚固的神。大卫不仅知道神是什么，他更知道神在做什么。大卫讲到说，当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他说，这个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对不起惊惑，阴间的这个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这个大卫在这里讲什么？在讲他所经历的那些困难。这个阴间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阴间这个字的辅音跟扫罗是一样的。你知道希伯来文古文啊，他们不写元音的，他们不像我们英文把整个字都拼出来，他们只写那个辅音，那个元音啊，你自己应该可以放得上去，因为他们懂这个语言的人。所以当他这个阴间的辅音跟扫罗是一个辅音是同样的时候，那就要看你怎么读了。所以这里大卫隐喻的就是在扫罗追赶他逼迫他的时候，他曾经经历的那种惊险的状况。这种惊险的状况让他感受到的是一个祷告的大能，祷告的大能。他说，神在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这是多么一个真实的描写，有这个看到了神在殿中，这个听感受到了这个他的这个祷告进入了神的耳中。这不是一个空洞的想法，不是我们想到说神是会听祷告的，我们大概知道神祷告，所以呢听祷告，所以我们就自言自语的祷告。在大卫当他在这个杜兰洞里面，当他在这个完全无助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祷告是何等的真实，达到了神的面前。人无助的时候才能经历这样的祷告。我告诉你们，当这个新冠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祷告会非常的兴旺。你知道在美国，因为我们的环境太舒服了，在美国的统计，一个教会祷告会的人数一般是会众的10%。我们教会也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水平线上，一般的教会参加祷告会的只有10%。那你如果去那些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你以前我们宣教去的南美，去的这个一些很苦难的地方，他们的祷告会可以是教会的90%。他们需要的就是祷告，需要的就是神。我们今天有太多可以做我们的后盾，太多东西我们可以依靠，所以我们只有10%的人需要参加祷告会。那90%的人 they got it, they don't need it, 他们不需要来祷告。在新冠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哇，我们这么渺小，我们这样软弱，所以刚刚开始的几周，我们祷告会的人数达到40人。现在从上礼拜我又在看祷告会退回到20人，这是我们以前的水平。我就在想说，啊，大家关在家里这么几个月， 有吃有喝，觉得日子也不错，应该没有这么怕了，应该也不太需要去祷告了。这个我在想，新冠大概还真的还不够苦，还不够难。如果我们再苦一点，再难一点，人就会再殷勤祷告一点，人就会再转向神一点。大卫就是这样。我们知道大卫后来犯罪的时候，就是他作王的时候，他不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么需要祷告了。他 got everything， 对不对？他 有宫殿，有家室， 有大臣，什么都有了，所以就祷告什么，睡觉算了，所以一觉睡到下午就出事了。我们真是需要祷告。当这个需要祷告的这个训练，在平顺的环境中很困难，在平顺的环境中要你依靠祷告依靠神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有太多可以靠的了。所以大卫说，在这个苦难中他学到了，他学到了不仅知道神是谁，他也知道祷告是有能力的，祷告是真实的，祷告是能够达到神的面前的，他能够真实的感到这一点。不仅如此，大卫还讲到说，在苦难的时候他能够看到一个超自然的神。在这里大卫所描写的神，并不是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所看到的神，对不对？我们并没有看到说这个耶和华的斥责一发，他的鼻孔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水中拉起来。我们在想大卫做梦啊，好像我们都没读到这一段，没有看到神救他的时候像这个超人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大卫在这里给我们描写的是他当时的心情，是他当时的心境。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书上读到的时候，我们觉得所有的事情，哎，我们都躺在这个沙发上看到没什么嘛，啊，这个就是惊险一点，像一个故事一样。你想一想，当你身在其中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当大卫在这个被非利士人征召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多想又想，他都活不出来了。他今天去打以色列人，他也没法面对自己的同胞，他今天不去打以色列人，他就会被非利士人杀掉。在他那个时候，他的心情，他跟神的呼求，希望那个神来救助他，绝对不是他能够想得出来，像一个平常的神给你一点建议，说你可以这样做那样做。他那个时候需要的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在这个他觉得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中把他解救出来。当他在洗格拉的时候，他和他的这个200多跟随者的人，所有的家属就被这个匪徒抢走了，全部掳掠而走，把他的这个家烧得一干二净的时候，他从这个战场上回来的时候，看到洗格拉一片废墟的时候，他想，我怎么去把这些人找回来？但当时他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在旷野里面，没有路标，也没有 highway，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找的时候，他跟神呼求的时候，神怎么带领他把他们失去的那些家人财物全找回来的时候，想想在这个其中，大卫所经历神的拯救，绝对不是我们平常环境中想的，神啊，你就让我选这个工作，选那个工作，神啊，你要让我今天是去买这个房子，那个房子，不是我们这个平顺环境中经历的。他所经历的，正如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中，出埃及记在沙漠中所经历的那种神，能够在沙漠中开江河，能够在敌人面前把红海打开，他是经历的这样一位神。所以他会用到这个词，从大水中拉上来，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这个字拉上来在圣经中只有出现过另外一次，另外一次是哪里呢？就是摩西的母亲 把摩西放在这个河里，放在草篮上，放在河里的时候，是这个法老的女儿把他从水上拉出来。大卫想到的就是这样的神迹，神要用摩西，所以神可以把摩西从水中拉出来。今天神用大卫，也同样在这个人生的患难中，在走投无路中，在绝望之中，神能够把大卫拉上来，这是他所经历的一个超自然的神，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这个神就是给我们一点建议，告诉我们应当怎么生活，就是给我们轻声细语的神。他所经历的是那个大有能力的神。然后苦难让大卫更加坚信神的爱，他说，我遭患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有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所经历的神的救赎，不是他没有说神因为我勇敢所以救我，神因为我人品好所以他救我，他说只是因为他喜悦我，所以他可以把我领到宽阔之地。神对大卫是一直拣选扶持，大卫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他自己想想他在神面前，他都不觉得说他如果按照他自己的能力，神为什么要这样帮助他。他现在在经历这么多次神的拯救，这么多次神的辅助，这么多次绝望之中神的帮助的时候，他得出来唯一的结论，神为什么要这样帮助他，因为神爱他，就因为神爱他。我们知道大卫现在站到的是一个宽阔之处，他说神把他从这个这些急难中救出来，不仅是让他人安全了，而且让他明白了，让他的眼光宽阔了。我们曾经讲到说，苦难能够生忍耐，忍耐能够生老练，老练能够生盼望。大卫说，在苦难之中，我现在眼睛开阔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这位神，我看见了神是如此的爱我。我们常常在神的爱中看不见，我们每一个人，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把这个救恩给了我们。在这个保罗所说到的，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有顾惜，为我们所有人舍弃了，难道不把万有连同他一起给我们？我们都是在神的爱中，但是我们常常看不见这样的爱，因为我们的眼光没有开阔，没有宽阔，我们的眼光老是盯在我们眼前的事情，盯在我们想要的事情，没有看到神是为我们连爱子都牺牲了。这样一个爱，我们还不敢去依靠吗？大卫说，你在苦难中，你就能够有经，就能够去经历到神爱的真实。神不仅是一个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而他真实的在生活中帮助我们。这是大卫讲到的，在逆境中我们要依靠神。我们一个跟随神的人，不要怕苦难，苦难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苦难换回来的经历是顺境中所没有的。第二点，我们讲到说，逆境中我们不要惧怕，顺境中大卫讲到不要忘记公义的神。你知道这一段经文差不多是从31节，差不多21节到31节这一段中间的经文，是整个诗篇的中心。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诗篇有一个对称的构造，它前面一段我们刚刚讲到的，大卫是在讲他怎么躲避逃避扫罗的追杀那一段，让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拯救他。他后面那一段，后面那一段是在讲他怎么跟随神，他怎么跟随神能够 打败他的敌人，成立这个成为一个君王。所以两边都是在讲征战，那这是一个对称的行为。 对称的结构中间这一段，大卫要给我们介绍他所认识的神。我们常常讲到一个对称行为的诗，对称结构的诗篇的时候，它中间它所包围的这个对称所包围的中心是最重要的，是诗人最想告诉人的。在这里，大卫告诉我们说，从他的失败中，不仅是从他的成功中，更从他的失败中，他说他知道你以什么态度来对待神，就会经历相应的神。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大卫在这里讲到对不起啊，大卫在这里讲到的，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这是我们刚刚都读到的诗篇。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神不是一个规矩，不是一个章程，不是这个神没有说来聚会的人我就慈爱告他，以慈爱待他，读圣经的人我就以清洁待他，那个祷告的人我就特别关爱他，这不是大卫所说的。大卫在这里用的形容词都是形容的什么？一个人对神的心，一个人对神的心，你对神是一个慈爱的心，或者你在神面前愿意有做完全人的心，你一个清洁的心，你一个这个还是一个乖僻的心。他是在讲神不是我们常常认为的是一个好像没有这个喜怒哀乐的。我们常常认为神就是坐在高高在上的，然后我们就敬拜，然后我们有什么事问他一下。大卫在这里讲说，神跟人之间是有一个动态的关系，你怎么对神，你会感受到神怎么对你。神他是跟人是有一个持续不断非常活泼的关系。那在这里大卫经历过他神的慈爱，在他这个无助中，他感受到当他爱神的时候，神就怎么爱他。他也经历过在他犯罪的时候，神怎么来对待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人和神之间需要一个关系，不是我只要做到什么就行了，我只要做到聚会了，我每天也有读经，也有祷告，我也有奉献，我有服事，勾勾勾勾完了，好，神我跟你，我该做的都做完了，其他的就该神你做了。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心态，但是大卫在这里不是讲的这样一位神，他说你心中怎么对待神，你就会感受到神怎么对待你。不是说神他善变，我们说神对每个人都是爱，但是爱有不同的方法的爱，爱有很温柔的爱，爱有很甜蜜的爱，有些时候处罚也是爱，有些时候严厉也是爱。你要怎么样接受神的爱，你要感受什么样的神，取决于你怎么跟神，你怎么对待神，你怎么跟神来建立一个同样的关，一个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这里有一个词我在这里写了它的英文，这一段下面的这个翻译的英文，它更详细的告诉我们神以不同的这个形式来表达。他说对于一个，这边看吧，一个完全的人，神是一个 be loyal to them， 神是一个什么，神是对他是忠心的，神不会让他失望的。当你这个真正你去爱神的时候，神会以同样的忠实的态度来回报你。他说当你是一个这个清洁的人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神是一个 trustworthy，神是一个值得你依靠的。这个清洁在英文翻译成 innocent， 当你很单纯的依靠神的时候，神就让你靠得住。所以主耶稣说要我们像小孩一样 你单纯依靠他的时候，你就发现神是真实可靠的。他说，当你做一个这个刚刚是那个完全，现在是这个完全，你做这个完全是 innocent。他说，当你是做一个清洁的人的时候，他说你是一个 blameless。他说你在神面前，如果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是 reliable， 神是一个不会让你失望的。那最后这一句，我觉得他英文翻译的非常好，就是他说，当你 perverse， 当你在那边花花肠子弯了好几圈的时候，在里面心里面这个计划这个很多诡计的时候，他说神就会 deceptive。 deceptive 是什么意思？这个字 deceptive 是一个原文里面是一个表示一个相争一个摔跤的意思。这个大卫说，当你在心中花花肠子的时候啊，神给对你的态度就是跟你摔跤。让我们想到的是谁？雅各，对不对？雅各是一个花花肠子出名了的人，对不对？走到哪里他都可以用他的计谋把他的这个要得到他所得到的东西，不要紧，神也没有直接的去拦着他，但是神到最后就是跟他摔跤，对不对？让他摔跤也不赢他，跟他摔一晚上。我们都知道按照神的能力，不要一晚上 一秒钟都不需要就可以把他打趴在地上，但是神就是没有，就是跟他两个摔一晚上，最后雅各是彻底的拜倒在神的脚下。所以这里让我们大卫告诉我们，就是他说他所经历的，当他去犯罪的时候，当他所跌倒的时候，他感受到的神就是一位跟他摔跤的神，让他好像是也抓不住，让他也逃不走，神就是要他彻底的顺服。而大卫也确实在他的这个犯罪过后彻底的顺服，彻底的悔改，所以他所经历的就是跟神之间的那个摔跤。我们知道人犯罪了过后都不是这么愿意认罪，我们都想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我们都想为自己找很多的掩盖，但是神就是可以在这个中间，你只要不离开神，神会把你的借口帮你一一拨开，让你最后在神面前不得不认罪悔改。这是大卫所经历的。那有人认为这一段大卫所讲到的，比如说他说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他也保守，我也保守自己远离了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在这里很多人有些这个解经家认为大卫太狂了，太骄傲了，他什么他忘记他做的那些丑事了，现在怎么到了神面前变成了完全人，而且不仅变成完全人，还又有公义又有清洁。很多这个解经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说大卫只是讲他的前半生，没有讲他后半生，有的人认为说大卫就是又犯罪了，一时骄傲起来所写下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这段经文，你就明白大卫的心意。这段经文让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一直在看这个解经书，看了这本也觉得很奇怪，那本也觉得很奇怪，一直在跟神说你到底要想讲什么，这段诗篇最重要的这一段在这个中间你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结果我们要去看这个原文，你就能够看到大卫在这里所讲到的是什么。第一个，大卫所讲到的这几个字，完全人。大卫在这里讲到的完全人是用了这个字，在这个创世纪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当这个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大卫用的就是这个完全人。神跟亚伯拉罕说，在我面前 做完全人。这个不是叫亚伯拉罕从此不要犯罪，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做不到，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也做错了很多事情。但是神说的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的意思，就是做一个信靠我的人。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信靠我的人，真正跟随我的人。所以大卫在这里想到的就是神所要亚伯拉罕所做的人。大卫也是像这样做了一个像亚伯拉罕一样信靠神的人。我们知道神对亚伯拉罕最大的考验就是他拿走要亚伯拉罕献他的长子，亚伯拉罕就是为了顺服神他愿意去献，当然神没有让他献。那对于大卫，神因着他 犯罪拿去了他的儿子，对不对？神也把他的儿子没有给他找替代，直接把大卫的儿子拿去了。大卫没有因此离开神，所以大卫想到的是说，神你就算把我的儿子拿走了，我今天都要跟随你。所以大卫可以说，我在神面前做了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完全人。第二点，他讲到说，他说我保守自己远离罪孽，表示说他知道他有罪孽，他不是狂妄，不是说他是一个没罪的人，他知道他承认，但是他相信神赦免了他的罪，所以他可以远离他的罪孽。然后他说到神按我的公义，这个公义这个字又是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用到的这个字。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是一段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义就是大卫所用在这里的公义。所以大卫说他所说的公义就是神按照信心算为的义，所以他可以在神面前说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照他的信心，按照他对神全然的相信，按照我在他眼前的清洁。清洁这个字的原文是炼净，炼净就是经过了试炼我走出来了，经过了试炼我的品格被提升了。他说神是按这样的标准来对待我。如果你们知道这些字的出处，你们就知道大卫在这里不是夸的我自己多完全，我自己做的多好，我在神面前你看都是一个完全人。大卫不是在讲这个事情，大卫是在讲他对神的信心，从头到尾他都知道完全的，从来没有离开神，从来没有偏离这个偏离这个神对他的呼召，从来就没有要想离弃神。他是偶然跌倒，他是犯罪，所以在这里大卫在这一段强调的是神所看重的是人的品格，不是人偶然的过犯。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不免犯错，不免犯罪，但是我们要记得神是那位看重我们人心的神，神是看重我们对他的态度，神是看重我们对他的信心，他也是一个赦免人的神。所以在诗篇130篇，大卫说到主耶和华，你若追查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是在你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你。神有赦免之恩，我们觉得是应该写叫人感谢你，对吧？我们神赦免了我们就感恩嘛。为什么这里提到要人敬畏他？今天神赦免了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所有的罪孽，给我们带来的是不是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是应当感谢，但是大卫在这里他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敬畏之心，因为你知道神，你怎么对神，神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而神对你的方式不是为了报仇，不是为了处罚，乃是为了爱你，他的爱子都为你舍了。 当你知道神有这样的赦免之心，他愿意牺牲他自己来赦免人的罪的时候，你有的难道不是敬畏之心吗？所以大卫在这一段告诉我们，人和神所建立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犯错或者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取得了什么成就，或者我们失败了，或者我们跌倒了，所有这些都是人之常事。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是最重要的，神最看重的。而神他愿意赦免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罪过犯，只要我们愿意悔改转向他。当我们悔改，当我们知道神彻底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产生的不是惧怕，是敬畏。我们知道神为爱我们所付出的代价，那是神的敬畏之心。所以当这个大卫最后对他的儿子所罗门传这个遗言的时候，他跟所罗门说什么？他说，你若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就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这是他传给他儿子的一个金玉良言。他跟所罗门讲了很多要做的事情，明年我们会讲到，在列王记上大卫去世之前跟所罗门交代了很多需要做的事情。但是他总结到一句话，他就说，他说，你只要行主的道。行主的道是什么？一生敬畏神，投靠神，一生跟神有那亲密的关系，一生以清心来爱神，以诚实对待神，以慈爱对待神。你只要行这个主的道，不管你怎么做，不管你怎么做，你可能你的国策要这样还是要那样，你要发这个工钱还是你要发补助，都不要紧。你只要行主的道，你不管怎么做，你都尽享亨通。神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之外，但是我们常常做的就是到神之外去找好处。我们人常常需要提醒自己，我们心中所想的和我们手中所行的要一致，不然我们常常不知不觉中就偏离了。第最后一点，这个大卫哦，倒数第二点，最后大卫说，强敌前你要跟随大能的神。当你跟神有如此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当你跟神有如此紧密的这个有如此强大的信心的时候，大卫说，你就不要怕任何环境。神是所有成就的唯一原因。他讲到了说什么？他说，只有神是我的坚固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这里的完全人不是跟刚刚那个完全人不同的词，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一样的，这个地方的完全人是一个无辜的人，表示是一个无辜的人。他说神引一个无辜的人行他的路。无辜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知道自己身在危险中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小孩子是常常最无辜的，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危险在他们身边，我们现在说叫傻里傻气的，对不对？那这个地方的完全人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无辜的人。他说，大卫说，我常常在神面前的时候，面对敌人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他说神会引导你，会引导你。然后他如此的这个具体的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什么？预备他的脚，预备他的手，预备他的膀臂。你看到没有？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神，你保守我；神，你爱我；神，你是我的后盾。他看到了，这打仗中所要用到的，就是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膀臂。他说，神为你这个具体身上都已经完全的预备好，神把这一切都给你准备好了。然后呢，大卫说，我就跟随。这就是跟神一个动态的关系。 我们常常把跟神的关系变成一个静态的，就是我们读这些经，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用在这个生活中。神有这些应许，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应许要怎么实现。那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跟神一个动态，他说神为我所有预备好了过后，我就怎么样，我就去追赶，我就去灭绝，我就去打伤。神预备好了，我们就去行。神今天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挑战，他都跟我们讲了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但是我们常常听完过后，就神预备好了一切，我们就坐着不动，也不追赶，也不打伤，什么都没有，那后面就我们都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常常的感觉就是我们不敢用，因为我们觉得万一用完了呢，我们不敢相信。在这里大卫说，我以我生命的经历告诉你们，神预备了这样的一切。神告诉你他的旨意，你朝着他的旨意行的时候，他给你足够的准备，你只要去行。成功在于神，不在于你的人强壮，你的马强壮，只在于那为你预备的神。最后大卫告诉我们，一生要侍奉活着的神，一生要侍奉活着的神。他说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拯救我的磐石，愿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在这里大卫总结出来一生所认识的神，他告诉你耶和华。因为在当时的国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神，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提到的什么什么巴利神，这个神那个神，大卫现在直接提到耶和华这一位神，就是耶和华，就是神说他自己的名字，这个就是 I am。 在这个原文里面，这就是他跟摩西讲到耶和华，就是这个神对摩西讲到的，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耶和华就是这一位神。大卫说这一位神是一个活着的神，跟其他的神都不一样。活着的神有什么不同？ 我们如果没有感觉到活着的神，那你可能你的神在你心中就没有活。一个活着的神，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不是只在那里听人来呼求的。一个活着的神是能够主动的帮助人。大卫在这里说，我还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神已经在帮助我，神已经在预备了一切。所以这个一个活着的神不是一个911，在那边你快不行了我就赶快去抢救你一下。一个活着的人是当你还不知道你面临困难的时候，他已经为你预备好。这是活着的神。一个活着的神是要与人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一个活着的人，他需要跟人，你要认识这个人一定要跟他有关系。一个活着的神也同样，他是需要跟人有互动的关系。他不是当时以色列人认为的那个活着的神是那个约柜，他们觉得的神就是那个约柜，所以打仗要赢，要怎么赢？我们赶快把这个约柜抬上去，拿这个约柜挡住，那这个敌人就会被这个约柜吓跑了。所以他们觉得神就是一个家具，一个柜子。那大卫在这个3000多年前，就是比早保罗还早了1000年，比保罗的音信称义还早1000年，大卫就说，神不是一个家具，神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一个哲学，神是一个活着的神，他需要跟人建立关系，他需要人全心的相信他。他要求的不是我们要做各样的宗教仪式，他要求的人是对他那种全心的相信，全心的依靠，全心的跟随。所以他是一个活着的神，活着的神有自己的旨意。他有自己的旨意，他要人按照他的方式去生活。活着的神有自己行事的方法，他要你按照他的方法去生活，去对人，去对事。一个活着的神，他是有自己的目标，他要带领那些跟随他的人走向神的国， 走向永生。所以他的这个计划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把我们磨练出基督的形象，那是活着的神，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目标，他有自己的旨意，不是一个任我们摆布的神。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做到了这些，所以我们跟神交换，如果我做了这些，神你就做这些，那你把神没有看成神，你也没有把神看成一个活着的神，因为他是主动的，他是看到人的心的，他是一个带领人的，不是被人带领的神。那一个活着的神更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在这里大卫特别提到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持续不断的用立约的爱去爱被拣选的人。大卫在这个诗篇的最后想到的就是神跟他所立的约，他说这位只有活着的神才能守约，你不会去跟死人立个约，对不对？他没办法守，你只有活着的人才能立约。那大卫今天说这位跟他立约的神不是那个永那个几千年以前的亚伯拉罕的神，不只是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的神，因为他活着，他昔在今在永远都在，他因为他活着所以他可以守约，因为他活着所以他可以拣选人，所以他会把这个他能够用立约的爱去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他的受膏者是谁？给大卫和他的后裔。这里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诗写在耶稣基督，这个比耶稣基督早了快1000年的时间，神就告诉我们，借着大卫的口告诉我们，他与他的受膏者，与大卫、大卫的后裔，以及今天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与我们的约，他会永远的去持守，因为他是一位活着的神。所以今天希望从这个大卫最后成功的秘诀里面，让我们都学习到怎么来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来做一个成功的跟随神的人。今天神呼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跟随他，他呼召我们以后要在这个新天新地中跟他一同作王，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像大卫那样合神心意的王。这个不是他的呼召，不是只给大卫，他的呼召也给我们所有的人，要我们来跟随他，要我们在跟随他的过程中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大卫让我们学习在跟随神的过程中，历境中我们不要怕，我们有坚固的神可以依靠，顺境中我们不要放纵，因为神是那鉴察人心的，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强敌面前不要担心，神已经为你预备好。那在一生中你要知道你所敬拜的神是活着的神。是这个耶利米书23章，神借着先知的口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要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在这里神告诉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人，神都为你预备了你所需要的，我们只需要像大卫那样去跟随，跟随你就能经历神的信实和神的慈爱，经历神是一位守约的神，他永远不会让依靠他的人失望。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赐下这样美好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怎么在生命中面对我们面前的挑战，面对我们黑暗的世界。主，你告诉我们，我们当凭信心跟你而行，你是那位坚固的神， 你是那位慈爱的神，你愿意在一生的我们一生的中间与我们建立那亲密无间的关系。主，你愿意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向你的国，你愿意给我们永生，你甚至为我们牺牲你的儿子，就是要救我们这必死的人。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比大卫更明白你的心意。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